人生就像一场华丽冒险，我是秉秀，跟着我一起感受生活，体验人生。欢迎来到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嗨，大家好，我是秉秀，欢迎收听秉秀的华丽冒险秀。
嗨，大家好。通常不是晚一点我才会出现吗？
没有，我就是要塑造我们是双主持人的感觉。哦，那你没有讲，你就跟大家好啊。
哦，嗨，我是 Eric。
哦，Eric 呢是我童年时期认识，
好可怕、啊。
也不能讲童年啦，也大概十六七岁了，年少时期，年少时期的好朋友到现在，其实真的是还蛮难得的。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哦，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重温我们的旧情。
喂，老公哦。
没有，好了，没有。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开心的哦。那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好像还蛮聊得来，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很久很久的好朋友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这主题，也同样都是我们两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最佳影帝，那就是 Tom Hanks。事实上呢，我觉得他在我心中不只是最佳影帝耶，其实我回顾他的一些作品，这样一路望过去，仿佛也看到我们的一路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到约会到分手，没有一路的我们的成长过程。
对，他的电影陪伴我们长大。
对，像我在 review 他这电影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我什么样的心情在看这部戏，我可能什么样的状态在看这部戏，其实仿佛就想到了那个时候
当时的一些时空。
好，那今天呢，如果听完我们这集你也觉得你好想跟我们讨论 Tom Hanks， 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写到我的 FB 的同名粉丝团秉秀的华丽冒险秀。那这一次的通关密语，其实我想要做一个 open 的，就是大家请写下一部你最喜欢的 Tom Hanks 的电影。
哦，开放式作答。
当然，我相信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喜好。
对，
也有可能大家都喜欢《阿甘正传》。
不同的年代啊，搞不好有人喜欢。
搞不好有人最喜欢《西雅图夜未眠》。嗯、糟了，我们剧透太多了。其实待会也都会聊到啦齁。好，那所以呢，欢迎大家把你最喜欢的 Tom Hanks 的电影，然后你就写到讯息里头传给我，在秉秀的华丽冒险秀当中，我就会从最快回复讯息的前三位朋友呢，赠送由心仪珠宝所提供的生活珠宝，包括了足银饰品、天然的玉石，还有天然的财宝，非常时尚而且呢又实用的设计送给大家。好，那当然在今天哦，讲到 Tom Hanks 呢，你记得你第一部看他的是什么电影吗？
观看的第一部，我老实说真的记不得，有可能是西雅图夜未眠。
是、
但是呢最早就是这样回去推算之后发现、每一部片推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应该是那个美人鱼。
美人鱼是1984年、
对。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聊，因为我也是第一部有印象的就是美人鱼，而且我觉得我对于那个美人鱼超有印象，因为
那个尾巴，
对，然后他好像叫戴瑞汉娜吧，他是不是头发长长还把胸部遮起来，还蛮裸露的，
金发美女，是的，没错。
但是我忘记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是到电影院看的，
我应该是看电视的吧，
所以我忘记为什么当时我是到电影院看，是因为过年的档期吗还是什么，反正我记得我是在电影院看这部戏。那我当时其实剧情什么的，我只觉得哇，这女的好漂亮哦。好，那是我对 Tom Hanks 就是有点憨憨傻傻的，有没有、很多人对他戏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后来还有一部《红鞋男子》是在1985年，就隔年，这部其实我对于穿红鞋这件事我有印象，但是剧情其实我也想不太起来了。
我没有看过这部片的印象。
对，那真的让我比较有印象是到1988《飞进未来》。
我们认识的耶。
啊，对耶，1988。因为他就是一个小男生，他在你知道美国很多那种就是临时的游乐场，然后就会有一些许愿机。然后不是就会有那种像吉普赛或什么什么那种就是会出现，然后就让他 make a wish， 然后那个呢小男孩就是许愿说，我希望我可以立刻回到30岁，我长大了，结果他真的到30岁了，
一觉醒来，
但是他的 inside 就是一个8岁还是10岁的小孩。然后呢，因为他要找工作，他上班，好像上班刚好是一个玩具公司， 然后他在玩具公司上班，那因为他又是一个 inside 又是一个小孩，有没有？
所以
他永远非常可以切合小孩的需求，东西又大卖这样子。然后是后来呢，他几乎已经忘了他小时候，他就非常 enjoy 他的长大的生活。然后是后来
就被社会化，
对，后来好像呢，他忽然想起来他的童年伙伴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又回到那许愿机面前，然后在许愿就回到了他的
原本的身份。
哎，其实这样子的经历还是蛮不错的哈。
我们每次讲电影好像都是穿越，
对，这个也是
穿
越，对不对？这个也是穿越。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这是1988嘛，1989有个地狱来的芳龄，我记得这部片是喜剧片，但是还蛮惊悚的，就是他的那个邻居感觉就是像个外星人，还是就是像恐怖片的那个感觉，就是其实这些剧情我都记得比较片段，没有很明显，但是如果真的要讲，我们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在1993年的《西雅图夜未眠》，
嗯，
对不对？
风靡了全世界吧？
对，《西雅图夜未眠》那时候我们是1993，我们刚毕业，
我们已经毕业了。
1993几月上映的不知道，我们是1993毕业的、啊
嗯，因为紧接着他们两个，哎、嗯。西雅图夜未眠之后，他又有一个什么电子情书，也是很厉害的。
对，但是电子情书是1998，所以隔了五年。啊
这么晚了，
嗯，隔了五年。那西雅图夜未眠呢？其实当时我觉得梅格莱恩当时真的也好美哦，
美国甜心，
对不对？当时真的就是梅格莱恩非常非常的甜美，然后那个角色也非常适合她。
嗯，
然后哎，那时候是刚开始有网络时代，对不对？
他们是笔友电、
哦，那时候是笔友，是电子情书才是网络时代。
写 email
哦，对，所以西雅图夜未眠，大家就记得那个西雅图塔有没有？哎、欸，我有去过哎、欸，
我没去，
因为呢，那时候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当空服员，然后我有飞过西雅图，然后
你有去那个吗？什么星巴克第一家？
哎、欸，有哎、欸，在那个派克市场，就是在市场的旁边这样子。好，所以其实《西雅图夜未眠》应该是 Tom Hanks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好，那再来的话，哦，真的就影响他的高峰的高峰的高峰的高峰嘞。1993年《西雅图夜未眠》，同时他也拍了《费城故事》。那时候好像只是翻译那个《费
城》
而已，对不对？好，那《费城》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当时其实演的他是一个人权律师，
是，
然后他自己也得了。艾
滋病，嗯，
对，
这应该是算蛮早期有提到艾滋病相关议题的电影。
嗯，而且他那时候其实为了戏瘦到非常瘦，
嗯，
哦，那所以其实呢，在《西雅图夜未眠》《费城故事》这都1993，然后他也凭着这个《费城》得到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男演员奖，嗯，
对，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阿甘正传
是
阿甘正传，对 ，You never know 有没有、Mom say 哦，就是他把那个角色真的是非常的融入其中，你会发现，欸、他真的能够把这些角色其实消化得很好。你看，像《费城》里头的人权律师，犀利，然后充满了中产阶级的知识感，
嗯、
跟《阿甘正传》
完全是一个。
不同的，而且很极端、很相反的人设，可是他可以把两个的主角的角色消化的这么好、哦，就是一点都不违和啦、哦。然后再来呢，1995年的时候呢，吼吼，阿波罗十三号有没有？这也是非常经典的，
是、
哦、所以、欸、其实他演的片子真的很多哎、欸，
在2000年之前，真的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
真的然后到了1998年，《抢救雷恩大兵》，
嗯，
还有我们刚提到的《电子情书》，
嗯，
好、哦，所以其实每一
年，但是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影，
哪一个？哦，《玩具总动员》吗？
没错，《伍迪探长》
1995年，
嗯，
对，1995年，《玩具总动员》，可是他是配音啊，
对，但是他的角色，你不觉得换了别人配的话，那个角色就不是。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演员他不只是演技好，对不对？声音表情
是、
哦、也非常非常的好。好，来，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了1988抢救雷恩大兵跟电子情书嘛，那1999年玩具总动员二又来了，
嗯，
然后呢另外有一部我也蛮喜欢的 Green Miles
绿
色
奇
迹，
他是做一个典狱长还是、
哦、嗯，典狱长，然后而且我觉得这部戏真的 就是还蛮经典的，好，而且后面其实在很多电影台大家其实也都可以看，他是做典狱长，然后那里头是那个胖胖的黑人嘛，是不是、
嗯、
胖胖的那个黑人嘛，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发现他的片子其实是各种的触角都有、欸
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职业、嗯、不同的阶层，
他可以把市井小民、嗯、把一些都市精英，然后甚至于是一个卡通人物，
是都诠释的非 常的
对，都诠释的非常的好。然后到2002年的时候呢，包括像、哦、非法正义啦，神鬼交锋，神鬼交锋，哪一部哦，浩劫重生。
Hello Wilson，
有浩劫重生，我现在看到了
他的好朋友。
对，浩劫重生，哎，浩劫重生真的，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沉闷很缓慢的电影，
因为几乎就是他一个人从头，
没有错，
当然头尾有别的那个事情，但中间真的看他一个人来发挥，
是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他的，对他来讲一个演技的考验，
是，
对不对？好，浩劫重生之后再来是神鬼交锋，
嗯，
好，神鬼交锋他演 FBI、跟
里
奥
纳
多两个人对追逐。好，再来的话2004年，哎，2004年其实他真的很厉害，到2004年他可以一年拍五部戏耶。
对啊，不过有的可能是前一年拍的，
是啦是啦，但是也算非常的
多产
多产耶，是不是？好，快闪杀手这我没什么印象，康妮和卡拉，航站情缘大家就很有印象了，
是。
好，然后呢，猫王不在了，北极特快车都是2004年的时候。好，航站情缘比较而且航站情缘他演的是一个移民，
就是被所有国家遗弃的
不能讲移民，但是说外国人，
没有国籍的人、
嗯、是
他哪里也去不了，只好在机场里头，
对，
因为就是你已经 出境了、
嗯、
又还没有
又不能入境，
对，不能入境到其他国家，
对，
所以他就在这个机场里面过了很多年的生活，
是，所以其实嗯，你看他又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角色、
嗯、
对不对？那再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呢，达文西密码，我觉得又再掀起一个高峰，
从文学改编成的电影，
对，
而且后来是不是有续集，
有，好像有哦、嗯、达文西的密码，然后天使与魔鬼，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又再创造出了一个角色，因为我们其实这样回过头来看，他最早刚开始他是比较接近那种喜剧性的角色，
当然跟他的年纪跟外形也有关系、啊、
是，然后慢慢开始他开始去涉入一些比较专业的角色、啊、一度呢不小心变成情圣的角色，
情圣，哪一部是情圣？
有啊，
航站情缘吗？
没有啊，西雅图夜未眠啊、
哦、
电子情书啊、哦、这种爱情片的男主角的、哦、这种感觉应该是 Tom Cruise 的，有没有、
哦、要再帅气一点就对了
对，就是他一度误入了这个爱情片的男主角的领域，然后后来又在各个的职业的领域当中他都能够驾驭，到最后甚至于在宗教当中，好，天使与魔鬼，我们刚刚讲的达文西密码，哎，达文西密码好像也是书改编的，
对啊，
对不对？好、嗯，在文学作品当中，他其实也找到他自己的位置。然后再来的话，包括像他一系列的《玩具总动员》，有没有？
嗯、
到了2010年，配到了第三集，
是。
所以胡迪警长真的就是靠着他。
对啊，前两年的第四集不是也是他，
嗯、
应该也是他吗？
嗯嗯嗯、
对对，
但我们还没讲到2020啊，
我
们
照年代来看，
对，我们讲到2020啊，2010。好，然后再来的话呢，2011年呢，由《玩具总动员》有一个小玩具、
嗯、
哦，又来了，
番外篇的那种，
对，又来了。然后在这一年，他同时也拍了《爱情速克达》，这部我知道，但是那时候我没有看，你有看吗？
嗯、没有哎、欸。
对啊，然后再来的话，2012年的《玩具总动员》呢，《派对恐龙》哦，也有胡迪警长。到了2013年呢，《怒海劫》，《怒海劫》我觉得超好看的，
这
就是那个。怒海劫就是那个索马利亚的海盗、就是它是一艘商舰、商业舰艇、商务船的舰长、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被索马利亚的海盗、这部好好看，你没有看吗？
没有耶、
超好看，
好，
就是很紧张、然后呢他们就是呢被索马利亚的海盗盯上了， 然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先追逐，然后他们就是索马利亚海盗就追逐，追逐之后可能到了晚上之后，他们就是还要斗智，你知道，譬如说熄灯啊，干嘛啊，然后呢假装假动作啊，或干嘛干嘛的。但是海盗都没有被骗过，就一直追随着他们。那些索马利亚海盗人就是只要钱，
嗯，
然后呢最后他们就登舰。那登舰之后呢，其实呢，在舰上又有了一番的斗志，因为他先把他们所有的舰上的人员呢，都全部都叫他们先藏起来、躲起来，然后那就变成了海盗呢，就是最后呢挟持了他，
嗯，
挟持了舰长，然后叫所有的人出来，然后最后把舰长带走了，所以他其实是被挟持走了。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
哦，欸，他都拍很多真人真事，
对，然后
底下还会有一部，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呢被挟持走了，挟持走了之后呢，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舰长他怎么去跟这些海盗应对，然后在这中间当中，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会蛮紧凑的，情节还蛮紧凑，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因为这些索马利亚海盗他都是亡命之徒，
嗯，
对，我觉得这部其实真的还不错，怒海劫
好很长，欸，嗯，这个电影有2小时14分钟，
对啊，很长，但是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好，然后呢到了2013年2015年，欸，他也都还持续在拍戏，欸，
到现在还是有啊，
嗯，到2016年也有一部萨利机长，
对，就是我说的，也是真人真事改编，
嗯，是
他从船长、舰长变成了飞机上面开飞机的，也是很厉害啊。
是，所以你看他其实他的整个的
演艺事业，
其实他真的就是非常多角化的，各种角色都可以诠释，嗯，对不对？
对啊，
这个可能真的也要长得不是够帅才可以哈。感觉他们的戏路就可以比较宽广，
比较宽广，
对不对？好，然后再来2017年，这个有一部直播风暴，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印象没有这么深的剧情，但直播风暴我记得好像我有看过，
女主角是那个，欸，
谁？
妙丽艾玛华德森。
对，但是这部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还普普，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看的，
哦，
嗯，然后另外呢，另外有一部，这部我比较喜欢，邮报密战，
嗯，
女主角是那个
梅
丽史翠普，嗯，对，这一部我觉得也还不错。
他是讲什么故事？
他好像是讲那时候美国的，我忘记是哪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还是什么的报，然后他们也是，其实我觉得早期他们在做这些新闻媒体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有没有一些某些特殊的案子啊，政府的密信啊，然后什么的啊，然后你要去调查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也还蛮，而且最主要是那些演员他们的演技都非常的好，
美丽史翠普，
对，好，然后到了2018、2019，他其实也都还是有戏在拍耶。
嗯，
好，2019年《玩具总动员4》
是，
好，依然是永远的胡迪警长。然后到了2020年呢，就是《怒海战舰》。那2020年这个《怒海战舰》呢，因为它本来其实是要上映的，可是因为当时美国它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封闭的，所以变成是他没有办法在，对，他没有办法在剧院上映，所以他好像是在 Apple TV 是独家上映，
然后直接转到线上让大家看。
对，嗯，然后那我也有看，也还不错。
嗯，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哎，欸，
哦，大家会不会搞混？他到底是开船的，还是开飞机的，还是
都开耶？而且开船，
他又回去开船啦。
对，而且还开又有
战舰，
又有商舰，有没有？又有商船，又有战舰，这样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嗯。好，那因为其实啊，我们刚刚只是先 review 他的作品，欸，就花了很多时间。
对啊，我们已经快讲了20分钟，都在讲，光是念他从以前到现在，大家有印象，很多还没有印象哦。
对，而且我们还没有每一部都稍微跟大家聊一下他的剧情，欸，
你知道他当演员这件事情，他一共拍了几部作品吗？不管是电视或电影，
不知道
，total 加起来有94部，
他真的很多产，欸，
对，他几乎每一年都有作品跟大家见面，这
很厉害，欸，他应该也赚很多钱，
赚不赚钱是另外一回事，而是这么多年来，你看从1984，我们看的最早的1984到现在，几乎30年他没有断过，
而且还有就是说他创造很多不可取代的经典角色，
40年不是30年，是40年。
对，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费城的 人权律师、嗯、然后比方说我们讲的阿甘正传、
嗯、
比方说我们讲的抢救雷恩大兵，
对，
还有浩劫重生，
是，
是不是这些角色其实都是你感觉是
人心，
对，不可取代的，就是好像你就是会想到，对，就 Tom Hanks、
嗯、
好像永远你在好莱坞任何的片子不同的类型，你想到最佳的领域最佳的演员，你会想到的就是他。
其实有很多啦，只是说 他的作品真的是太经典。
是，而且其实啊 我觉得他人真的相由心生，你知道吗？就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好人。
嗯，
哦，那事实上我们也听过很多他的一些好事。比方说像他2008年的时候，他在罗马拍摄天使与魔鬼的时候，就在教堂嘛拍摄的时候、嗯、有一个新娘跟他的爸爸因为人潮、哦、因为他们在拍摄太多人潮没有办法抵达婚礼教堂， Tom Hanks 他就停下了拍摄工作，自己护送这对妇女前往婚礼、啊、他应该留下来顺便主持算了。
哇，就这个女孩的婚礼是 Tom Hanks 有出席，这已经不得了了。
对，干脆就主持一下，然后顺便吃个饭再走。
你知道那个什么神父或牧师，他有一定的资格才能帮你证婚。
然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卖饼干的女童军，然后他先是跟他买了几盒的童军饼干、
嗯、
然后就跟他讲说，那我额外捐你20块美金。好，接着呢，他想说我干脆帮你冲业绩算了。他就当起了人肉看板，然后就是说只要跟这个女童军买饼干就可以跟 Tom Hanks 拍照。
哦，怎么那么 nice。
对，所以呢你看是不是很好、
嗯、
然后呢他甚至于还有在公园呢，他捡获了一张学生证，然后呢他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呢就说要找寻
失
物，失
主、啊、
对，就在他的 Twitter 上就找到了这个学生证的主人。
很厉害耶、欸、
对，是不是超级可爱的，
不是直接交给警察就好了吗？
对，然后呢抢救雷恩大兵要开拍之前呢，因为导演是 Steven Spielberg 嘛、
嗯、
好，那他希望 Tom Hanks 跟其他的演员都能够到树林里头接受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军事训练，
就是要趴在地上，
对，
匍匐前进，
但是在这个长时间的训练当中有很多的人是没办法受得了，因为就是演员嘛、
嗯嗯、
而且是海军陆战队耶、
嗯、可能要那什么、
哦、但是只有 Tom Hanks 坚持他一定要完成，因为他觉得他是有领钱的、
啊、这是某一种职业操守，
对、嗯、所以呢也带动了当时在现场很多人就哎、欸，那个影帝
他都做了，
影帝都没走，
我怎么能不做，
有没有、那我们还是得继续做这样子，他领这么多钱的人都做了这样子，所以就带动了所有人，然后在那边接受魔鬼训练这样子。对，而且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他其实很有趣，他人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乐趣，对不对？
乐趣
就是他的嗜好啊，收藏他的打字机。
哦，听说他收藏了非常多的打字机，从、嗯、什么1930年代的打字机，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电脑键盘，
对，
但是呢
很多人根本连打字机什么都不知道，
对，他收集了非常多那个早期的
打字机。我们要不要描述一下，它其实就是 ABCDEFG 的，
对，它的键盘
它就是英文字母，
对，
然后它打出来会哒哒哒哒，
你要用一点力
才
能够打得下去，因为它是打字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行打完的时候还会锵，然后你就要推到下一行，
对，
我们怎么这么老吗？
对，所以其实呢可能现在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打字机，但是我们有看过的人可能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有那个声音了，
对
不 对, 对，
那讲到打字机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就是其实汤姆汉克斯他前两年台湾是2019年的时候，
对，
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
嗯，
这边短篇小说集他的中文的书名叫做欢迎光临火星，
嗯、
然后呢它里面有17篇汤姆汉克斯写的小说，短篇小说，
对，
一共有17篇，对，17个文章、
嗯、
每一个文章都跟打字机有关系，
都是有打字机的一些意涵在里头，
没有，就是17篇故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设，不同的时空背景、
嗯、
但是呢都会出现的一种东西叫做打字机，
嗯，
然后更有趣的呢是好像美国有一个品牌的打字机就叫做 Corona，
哦、oh, 对，
然后呢去年汤姆汉克斯不是得了 COVID-19
新冠肺炎，对，
新冠肺炎最早的时候是不是就叫做 Corona，
我不知道，
哎，你不知道吗？就这个还没有 新冠肺炎还没有
正式的名称的时候，
因为它的病毒好像跟皇冠有一点什么样子很像，所以那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叫 coronavirus。 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在美国，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 corona， 然后呢他的同学就笑他说啊你就是新冠病毒，然后他就很沮丧，他就很伤心，他就写信给那个汤姆汉克斯，然后汤姆汉克斯不但有回信，而且还送了他一台 corona 的打字机。
那我也要写信给他
但你要用英文写哦。然后他就很贴心的告诉这个小朋友说，其实有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是
就让那个小朋友获得了心灵上的疗愈。他人真的很好，
而且 Tom Hanks 他曾经讲过，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打字机，因为其实他小时候呢他们是单亲家庭，是爸爸养大的，然后其实他们家是很颠沛流离，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因为爸爸可能做临时工，然后呢到各个地方他们全家人就要跟着走搬家或是什么，
是
就是好像也是三个小孩是四个小孩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其实爸爸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童年的环境，
不够安定。
对，那事实上他是在19岁的时候得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台打字机，可是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珍贵的玩具，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拥有过的，
应该不便宜耶。
对，
就跟我们现在可能获得一台电脑有这种感
觉。没错，没错，就尤其可能你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得到过，你可能要跟人家借，或者是看别人用。但是当你19岁第一次自己拥有之后，后来当他有经济能力，他又买了一台，然后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就是我的宝贝。然后在某种程度上他会觉得说其实抚慰了他，而且拥有他，他会觉得他心里得到了安慰，然后他就会带着他的打字机到各个地方去，然后甚至于在他搬家的时候他们家的打字机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包括像他结婚之后他的打字机就变成一个习惯，他就会看到就像你讲的可能古早的也收集，漂亮的也收集，声音独特的也收集，各式各样他都会去收集，然后家里就会变成越来越多。那他觉得说当他在收集打字机的过程当中，他也慢慢去思考自己以前跟爸爸原生家庭的互动，
是
他也慢慢觉得说其实爸爸当年真的也很不容易，
可能是因为
工作这么辛苦，然后你又要教养这么多的小孩，因为当他自己为人夫为人父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也慢慢开始去回顾，所以其实当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提到就是说他也对他的原生家庭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或是什么，因为他觉得那就是我，其实我觉得
因为有这些经历才造就了现在的他，
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就是说 It's me， 对不对，不管你的过去是不好的或是好或是什么，或者是愉快的不愉快的，但那就是你的某一个部分，
是
好或坏它都是形成了现在的你。好，
再讲一个跟打字机有关的，
是
他喜欢打字机喜欢到跟科技公司推出了就是你用 iPad 就可以在上面享受打字的APP、
really?
我好想去下载、
really?
下载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
我刚刚还想谁会去下载
我就很想要下载啊，其实应该键盘跟我们现在
触感不一样啊，
对，触感不一样，
因为其实以前那个打字机就在你敲下去有没有咚咚咚咚咚那种感觉，有没有很有手感，因为以前我不会打字，但因为我姐姐他们是学商科，因为我们也用不到，我们也用不到，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电脑了啦，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用过，那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台，然后那我姐姐他们念商科，然后我就很喜欢去敲那个键盘，但我其实根本没有就乱打你知道吗，但我就觉得敲那个键盘手感真的还不错，可是你 APP 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不知道要下载看看看它到底怎么
那你下载再告诉我好，然后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哦 ？Tom Hanks 他真的一路走来各个角色都演，可他很少演坏人，
长得也不像坏人呢、
几乎没有，对不对？好，而且他其实他自己就有说，就是说他也不是刻意不演，但他会觉得说他不想在任何人的心中埋下恐惧的种子，
或者他也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说服观众说我是坏人。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就是说。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电影你会害怕你会恐惧、就不希望在任何一个看我电影的人心中埋下这个恐惧的种子，不想让别人害怕，他说这不是说我想当好人，而是我不想要让你觉得害怕，
而且如果他演坏人呢、 伍迪警长他就没有办法再当伍迪了。
对啊，
大家会做不好的连结，
那就假装那是胡迪，不是他，
就
把两个分开。
小朋友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说啊，这个坏人是伍迪耶，然后就不敢再看伍迪，
然后晚上就做噩梦了。
对对对，
好，就是你，可是我要讲是，你知道那差别就是说，他说我不是想当一个好人，因为想当好人是我自己，
嗯。嗯，
可是他是在为人着想，
嗯，
他说我不想让别人心中留下害怕和恐惧的种子，所以那个出发点是不同，就是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他不是只是像演荧幕上我们看起来他可能都演个好人，或者而是他自己心里他自己就是一个很乐于关心别人，很乐于帮助别人，非常 nice， 然后他是很真诚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很平民的人啦。
嗯，
那另外呢，也有人问他说，就像你讲的，你为什么不演坏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说如果要演坏人的话，多多少少你要有一点点邪恶成分吧。
嗯，
但是他说我不觉得我自己装得出来，所以他本质上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是不是，
他可能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了。
对啊，那只是说，
但是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演那种政客。
哦，可以吧，他没有演过政客吗？
我在想说他到底哪一部戏有演过政客，然后是那种
比较像的，就是费城人的那种感觉。
啊，
对，那是律师。对，政客好像真的没有。欸，
而且是要那种可能为了什么样的利益而必须要做一点坏事的政客。
那赶快来拍一部阿富汗之类的。可是就不一定会找他当男主角啦。哎，对不对，他现在也老了啊，
老了才奸诈。
所以 我觉得一路上这样子，我们刚聊到现在，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啊，我们在看的这些电影啊，你会觉得说这些人他投入饰演这个角色，可是某种程度他们其实也是在演绎他自己的一个本人的特质，对不对？
应该是说他在选角色的时候应该就掺杂了很多他个人的个性在里面了。
嗯，
而演戏的时候当然你会去诠释的是戏中的角色，但是你在挑戏的时候，你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
因为你看，其实他的很多的角色就是这种比较正义，
对，
比较幽默，
嗯，
然后呢，比较是属于尽责、有责任感，然后非常的能够同欲，就是又是舰长又是机长，有没有？
我觉得他演了很多很温暖的角色。
对，所以这些其实好像都跟他的本人其实是还蛮类似的。对不对？好，所以虽然现在很多很多的演员啊，但是我在我心中我觉得最佳的影帝还是他。
嗯，
你呢，如果让你选你心中的最佳影帝，你会选谁？
今天聊他当然叫他。
我们不要那么官话嘛。 你真的有最有比他喜欢更喜欢的吗？
爱德华诺顿。
好，那我们下次来聊他咯。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他
你喜欢坏人，
不是，他各种角色他都可以演。
对啦，因为就是比较邪的或什么他也去尝试这样子。
他很厉害，不过好像很多年没有看到他的作品了。
嗯，
对。啊，不过汤姆汉克斯他这几年其实都还是有作品。
对，
但很可惜的是好像台湾上映的并不多。
是，
嗯，
我除了汤姆汉克斯我还有喜欢一个劳勃瑞福。
哦，老帅哥，
以前是年轻帅哥啊。
对
啊，劳勃瑞福好帅哦，那真的跟喜欢 Tom Hanks 是另外一种的喜欢。
麦迪逊之桥是他，对不对？
不是，是，
哦，是克林斯威特。
克林伊斯威特。
劳勃瑞福是远离非洲。
远离非洲。
嗯，
对。
还有呢？早期的《
虎豹小霸王》。
那个太早了啦，那个我到底出
噔噔噔噔噔
到底出生了没啊？
还有
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戏啊，跟 Demi
Moore。
Demi Moore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戏？
嗯，那个，还有大河恋，你记不记得？
布莱德
比
特，
然后那个一个
钓
鱼竿，哦，那个画面超经典的，
胡子翘翘的。
对，我其实比较喜欢，当然以戏剧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Tom Hanks 绝对是我心中最佳影帝。但是如果说要再讲另外一个的话，哦，我觉得劳勃瑞福真的是 perfect 的完美的帅气。
史恩康纳莱呢？
哦，那太老了。
劳勃瑞福也很老吧？
哦，
比较老吧。
好，那我相信每个人心中啊，一定都有一个你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你觉得最好的。那当然每个人原因不同。
嗯，
哦，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对，我就喜欢他演的戏，我就觉得他长得帅气，
嗯，
我就觉得他长得跟我老公像，或者是说，我觉得他长得跟我初恋男友像，有没有？ 齁，初恋男友你觉得比较有可能就对了。
对，因为老公每天看你可能会觉得还要再看一个跟老公长得一样的，应该没有办法吧。
齁，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啦。那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就是Tom Hanks。 那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真的是从年轻看到现在耶，
真的。
然后他也非常服务他的影迷，几乎每年都使命必达，
看光玩具总动员就，
而且好像我记得他有阵子有演 HBO 的戏，然后演过电影，就是他一直都是不断的有作品出现。
对啊，
那再来第二个，他真的在他的演技上其实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各个角色他都能够轻松的驾驭，同时真的也都能够非常称职的 去演绎出来。那再来我觉得更让我着迷的就是，他就真的是你知道台上台下都同样的一个人，这真的是蛮难得的。尤其在很多你看到现在所谓的顶流流量的艺人
很快的就坠入神坛，
对，然后呢又跟粉丝东搞西搞，有没有？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在专业上非常努力精进的一个影帝啦。 好，那如果你也喜欢 Tom Hanks， 那你也觉得有哪部电影是你觉得看过就念念不忘的，欢迎大家呢到秉秀的华丽冒险秀我的 FB 同名粉丝团帮我留下讯息，同时写下一部你最喜欢的 Tom Hanks 的电影哦。那最快回复讯息的前三位朋友，我们将会赠送你由信义珠宝所提供的生活足银饰品，包括了彩色的宝石或是玉石之类的商品，来提供给大家当做小礼物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咯，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吗？
要。
好咯，那
下回见。
我是秉秀，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儿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